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好，先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你召集我们大家来到一起，来到读经班啊，召集我们喜爱这个读经的人来到你面前。愿您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恭敬的领受您由您而来的旨意，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新约的内容，然后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啊，能够一起来读好这个3年的一新的一轮的这个读经班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新的这个读经班新从现在开始，我不晓得我们这里有没有人第一次来。请举手。没有啊，全都是这个老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上一次那个旧约已经读完了，是吧？那么我们新的开始，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经读了好多遍。我看到这个蔡弟兄就是每次都在这里啊。我们从头开始，我们从这整个这个读经班，我们是在06年开始吧，到现在看看多少年了？是7年了，是吧？起码我在这里已经有了三轮了，他现在开始第四。好，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读经者的信念，请。一、教训、读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么我们今天，要。啊，我们还有几句话要说啊，因为是新的一轮开始啊。我们这个读经班有一些规定啊，那么必须得是预先读好了圣经，然后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复习。那么旧约我们是一个星期要读10章，新约呢读5章啊，读5章，我们大家记好了，读5章，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1章。你不要集中起来读5章啊，每天1章，然后星期六你可以复习，然后星期天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复习。如果你发现这个读经当中有了一些问题，请你可以发信给我啊。那么每次这个读经班这个他们都有最后一个那个二维码，那个上面有那个 email 哈，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那个发给我，不是我来回答，我会把它转给那些老师。那么今天呢？是赵英科有事情，我替他来一次啊，然后有一个事情呢，肖牧师说，我们这个读经班，有一个任务是培养老师，我们这里有相当多的，通过了几次读经了以后，你们可能对这个圣经的理解是非常深了，那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到这个讲课的这个地方来。我觉得读经最好的方法就是来讲。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要想读得更多一点，深，了解得更深一点，把圣经变成我们自己的血液里面、灵魂里的东西，你最好来讲。讲上那么一两回，你的感觉就大不一样。所以肖牧师给的这个任务，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报名啊，来参加我们这个讲课。这个是侍奉啊，是同工，是吧？那么我们今天呢？讲这个从新约到旧约有一个转换，我们知道旧约讲到了以色列人被那个被掳，然后又回归，是吧？那个时候是主前的400多年吧，从回归的开始，一直到那个建好圣殿、建好城，那么是400多年。那么从新约呢，新约应该是主后的，啊，那么这两约之间，旧约到新约的之间，我们说有几百年的时间。从摩西五经，公元前这个主前1400年到马拉基书400年，那么这个是1000年的时间，是吧？旧约跨度1000年，新约呢是从主后，45年才开始啊，因为新约成书是主前45年第一本书，那么这个时间中间有400年的空窗期，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呢？是不是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神不见了，隐藏起来了？不是， 啊，不是，神只是看着我们在做什么而已。那么过去有过啊，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全家到了埃及，然后他们到歌山居住下来400年，那个时间神没有说任何话，可是神一直在看着他们，是吧？犹太人到了埃及以后，去的是70人，4年以后变成了多少人？100万人，是吧？然后呢，摩西领着他们出埃及，神其实一直在关心着他们，也是在关心着我们。这400年里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实际是为新约做预备。好的，我们来看看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呢？400年的时间，一开始的是波斯时期，我们知道波斯第一个王古列王。他当到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了一个诏书，要犹太人可以回归。犹太人被巴黎比伦人掳到了巴比伦，是吧？那么波斯王把巴比伦灭了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可以容许为回归，但是他没来得及做呢，他去世了。一直到后来，所罗巴伯带了很多人，是吧？犹太人那么回来。重建圣殿，而且把巴比伦被掳去的那些财宝怎么都拿了回来啊？那么到了波斯王的后期的时候，亚达西斯他下了一个令，让大家怎么样再回来重新再建城。那么我们知道波斯时期确实，在我们的旧约讲完了以后，还有100多年，然后有希腊时期，然后有犹大王朝。一个马克比王朝啊，然后有罗马，这样的几个时代连续在一起呢，400年。那么这400年的事发生了不断的征战、战争，犹太人呢不断的被这个抛来抛去啊。那么对这个整个这个犹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战争有影响啊，然后呢文化有影响。希腊文化对他们有影响，罗马文化对他们有影响，然后他们自己里边马克比王朝这个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所以这个呢是两约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对这个新约呢直接有非常多的影响啊。我们要来稍微加一点时间，我们大概用很快的时间来把这个事情来说一下。那么摩西啊，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摩西曾经预言了。说你们一定会，你们不听那个神的话，那么一定会被仇敌打败你们，然后呢，把你们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然后北国以色列被掳灭亡呢，是在主前722年，然后南国灭亡呢是在主前的586年啊，这个北国呢是被亚述灭了，南国呢是被谁灭了？是被巴比伦是吧？灭了。那么呢，有几次啊，甚至于把他们的人全都给掳走了，然后把这个国王也掳走了。啊，一直到这个最后啊，波斯王来的时候，犹太人呢才逐步逐步的回归。可是那个时候的回归，并没有做得很彻底，因为呢，很多的人，有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有被呢逃到了那个埃及去的，我们在这个列王记在那个里边我们都看到是吧？后边呢就因为被掳了分散出去了以后，甚至还有跑得很远很远很远的人，那么到最后回归的时候呢，并没有全部都回来，然后后来又有分散出去啊，又有分散。我们在那个新约里边，我们看到彼得曾经写信给。外邦人啊，外邦住在外邦寄居的这个犹太人啊，问候他们。那么我们看见住在外邦的很多了，彼得问那个本都住在分散在本都，在加拉太，在加婆多加，在亚细亚，在比推尼，很多的地方都有犹太人啊，他在问候这些人，说明这个犹太人当时怎么确实是非常分散。然后圣经没有记得还有分散，在希腊时期，希腊打过来的时期。那么他们也有一些呢，被掳、被赶走，有的人是逃跑了啊。罗马时期又打过来，那么又有分散。实际上，以色列人、犹太人被分散是个没有停止过1000多年的时间，近2000年啊，差不多2000年了。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在中国也有犹太人， 那个在明朝的利玛窦啊，利玛窦到中国来，我们知道利玛窦是第一个来的那个传教，不是第一个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传教士了。然后呢，他发现，在开封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封，宋朝时期的那个首都是吧？曾经有那个，他发现犹太人，起码有一个群众，大约有几百人，到现在可能还有啊，还有。就是分散到了中国来的也有，两月之间这个400年的历史啊，我们简单只能简单讲啊。那么首先是回归啊，538年的时候，古列王下诏啊回归，那么所罗巴伯，那么带着大家呢回来重建圣殿，然后亚达西斯王可能是第四个了啊，是波斯的第四个王。然后呢，在458年的时候，他给以斯拉下诏。所以要叫他们来，叫以斯拉回去来重新把这个神的旨意教导这个犹太人，免得这个犹太人把神忘掉，是吧？人回归了，心没有回归，灵魂没有回归，那不行。所以呢，以斯拉是回来教训这个以色列人啊。然后呢，444年的时候，还是这个亚达西斯啊，亚达西斯呢，他让他的酒镇这个尼希米再回来。然后呢，尼希米重建城墙。这里边有一个人非常有意思，就是尼希米，他不是一个祭司，也不是先知，可是他带领大家来建造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起的作用非常大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不是祭司才可以做重大的事情，不是祭司，一般的信徒一样啊，一样。那么我们这里，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一样。普通的门徒不一定是牧师，可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犹太人在波斯时期呢，他形成了一些传统，一个是他不愿意跟那个外邦人聚居，为什么呢？已经分散到各地去了，犹太人忌，哪怕一小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会聚合在一起啊，他仍然是跟外邦人隔离的。然后他们回来了以后，所罗巴伯领着他们回来以后，那些外邦人说：“我们来帮你们修建圣殿，行不行？”那个尼希米回来以后说：“我们来帮你重建城墙，行不行？”犹太人说：“不要，外邦人不要。为什么呢？圣殿是非常神圣的，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来建，所以他们是隔离的。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还记得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这个以色列国、在犹大国的时候，他们去拜偶像，还知道吧？不断的拜偶像，所以神才要惩罚他们。结果惩罚他们了以后。”分散出去了，寄人篱下了以后，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后呢，只拜独一的真神，哎，反而不拜偶像，到了这个苦难的时候，记得神了啊。然后在每一个地方，只要有几个犹太家庭，他们就会建一个会堂，然后呢，休息安息日的时候，就会都到会堂里面去。我们后来会看见耶稣传道也是到会堂。然后那些使徒们传道也是到会堂，因为会堂实际上是在犹太人分散出去以后，波斯期间就已经形成这样的传统。所谓会堂，其实就是他们的家，一个犹太人的家啊，有几个人大家来聚集，我们就叫它会堂了。后来呢，后来人多了，因为什么呢？回归了，然后就正式建堂啊。那么这个会堂呢？逐渐的就普遍起来了，然后呢，出来一些文士，因为犹太人聚集在一起，需要有人来传这个神的话语，需要有人来给他们讲解这个神的话语啊，为什么会受苦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以色列人被奴役？那么呢，就有这样的文士来讲，所谓文士就是懂文化了，有知识的，他们能看懂圣经。那么这个时候，一些文士呢就变成了。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实际就是一些文士，就是一些夫子，是一些老师啊。那么最后呢，犹太教呢，实际上就在波斯期间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形成。说过去犹太列国的时候，不是有犹太教吗？不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国王是吧？那就是一个什么了，然后下边有祭司，有祭司这个制度，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教派，没有教啊，就是。居民自己去，它是分散的。哎，就形成一个教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在波斯期间。 好，然后我们来讲希腊。希腊兴起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希腊的北边有一个叫马其顿的地方，马其顿王叫腓力普，老王腓力普啊。那么呢，他逐渐的把这个马其顿兴起来，兴起来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历山大，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继承了以后，那么亚历山大就非常厉害了，他统一了这个希腊，然后率领5万兵来打这个波斯啊！可是波斯当时有多大呢？我们知道波斯帝国是非常的大的那个疆域，然后有100万兵啊。那么马其顿王率领5万人能不能打败呢？结果这5万人只用了几年的功夫啊，就把这个波斯灭掉。亚历山大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然后呢？用了10年的时间的征战，不断的征战，把波斯全部灭掉，然后呢，建立了一个希腊王国。可惜他就活了33岁，22岁起来征战，到33岁他就死。为什么死在历史上成为一个谜案啊？有大家一个通常的说法就是他病死，因为什么呢？他带领了5万人远远的离开了他的国家了以后，很多的人都想回去，说我们别打了，我们回家了吧。结果他不听，他说都打的打赢打的这么样了，坚持要打。结果呢，他的手底下人开始不服，弄得他一塌糊涂啊。到最后他病死了。那么亚历山大当王的这个10年期间，他把希腊的文化推广到了整个这个希腊王国，因为他认为希腊的文化是最好的。当时希腊确实是啊，他的哲学，甚至于包括他希腊的神学，是吧？哲学、语言、文字、戏剧、体育。我们知道希腊的奥林匹克那个运动会是在那个时期啊。然后呢，他的那个建筑非常的神奇哈、啊，有那个戏叫什么？我们现在还能在希腊看到那些断垣残壁是吧？希腊的大戏台，希腊的斗兽场什么乱七八糟，他当时那个看得非常厉害，还有这个希腊的什么浴池是吧？对，希腊的文化在亚历山大看起来是全世界最好的，结果他到每一个地方，他都会建一个亚历山大城。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埃及有亚历山大是吧？然后呢，在可能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朗那边有亚历山大。到处都有亚历山大，当然后来灭掉一些，但是世界上仍然有这个啊，仍然是很厉害啊。然后呢，希腊人打到这个犹太国的时候，犹太人迎接希腊人，为什么呢？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八章，我们知道第八章里边说一个公山羊兴起是吧？非常的强有力，说的是谁呢？亚历山大。然后呢？还说到亚历山大这个公山羊去世了以后，会有4个小山羊出来，都是说的亚历山大。所以当这个希腊人打到犹太的祭司拿着这个但以理书去迎接他们，结果希腊人认为犹太人非常的亲密，封给他们以希腊公民一等公民的待遇，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跟希腊人是完全同等的对待。所以呢，在希腊统治的最开始的这个时期的时候，犹太人过了一段好日子啊，过了一段好日子。好，亚历山大这个是谁的学生呢？非常有意思，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我们在座的可能都知道亚里士多德吧？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听说过的哈。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叫柏拉图，是吧？是哲学家，然后柏拉图有个学生就是这个亚里士多德。我可以多说一句，2000多年来大家公认的数逻辑学家是亚里士多德。那么有没有人超过他呢？直到上个世纪才有一位逻辑学家叫亚伯拉罕，戈德尔才超过这个亚里士多德，把逻辑再发扬光大啊。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坚持2000多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他教出来的学生，你看看这个亚历山大是他教出来的，真的非常的厉害。那么我们还知道，在希腊的时候有一些那个非常大的学者，比方说欧几里得，我们都知道是吧？ 比方说阿基米德，我们都知道是吧？这些希腊的文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亚历山大把这个希腊文化呢传播到了整个这个希腊帝国，所以当时这个就是说希腊话、写希腊的文字，然后呢都当成是上等人才有的这个。如果你是下黎巴人，那么你不说希腊了，啊，说希腊话能写这些的都是高级人啊，都是高级人。这样一来，整个这个学校教育全都是，也有学校哈，当时有那个老师来教的，都是用希腊话啊，希腊文字的通信啊。然后希腊的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没有继承人，然后呢，他手下的四个将军把希腊王国分成了四块，有一块叫多里买王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多里买是那个，他在哪里呢？在埃及。其实我们过去在学世界历史的时候，不叫多里买，我们以前学的时候就叫什么？叫托勒密。不晓得大家还知不知道？有一个叫托勒密的法老，就是这个多里买。翻译的问题，你看那个他的那个希腊文叫 P 开头的 Ptolemy 啊，Ptolemy。那么呢？后来我们才发现，希腊文字里边它实际上就叫多利来，可是它翻译成英文，然后英文又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就翻译成变成托勒密，把那个 P 翻译出来的时候，P 和 T 翻译成托了啊，变成了托勒密，是不是？多利买托勒密其实差不多。那么呢，多利买成了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这个多里买他非常的重视这个犹太人，也重视希腊文化。他在埃及那里建了一个亚历山大城了以后，他把犹太人也集中到这个亚历山大，而且呢，他还在那里请了很多的文士来写这个重写圣经啊。为什么呢？过去的圣经用的是以色列的希伯来文，结果呢，他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啊，那么变成了七十世的希腊文。可以说是第一个希腊的正式的著作了啊，正式的圣经啊。那么后边，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啊，他生在那个亚历山大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那个地方确实是个文化非常发达，然后对犹太人也非常好。好的，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在希腊这个统治之下，分成了两派。一派人觉得希腊的文化非常好，那么我们呢就接受这个希腊文化，愿意被同化，包括了撒多该人。读过一遍圣经的人都知道哈，有撒多该人，撒多该人是不承认这个人会复活的，他们觉得人死了就没了啊。那么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顺服啊，顺服这个王朝。好，那么这个有不愿意被同化的，为什么呢？他们犹太人说神叫我们不可以拜别的，不可以被外邦人那个引诱过去，也不可以拜他们的神。希腊的神一塌糊涂的啊！我们都知道希腊的那个各种叫多神是吧？希腊神真是一塌糊涂，污秽的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是不愿意被同化的。那么呢，从他们变成了呢哈希典人。这里边呢，哈希典人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是没有谈到的，是吧？但是哈希典人的后边又分化出来了什么样的人呢？一种是叫离世烁金，他不愿意看见这个社会，说你再发达，我不愿见你。那么呢，就躲到深山老林，没有人的地方，离群索居，变成了一些修士、苦行僧啊。有一批呢是与世同居，但是呢变成了老师啊，变成了法利赛人。那么他们干什么呢？教育这些犹太人，你们不要跟这个世俗混在一起啊，把它叫做 Septuagint 是吧？那么呢，这个法利赛人啊，好，犹太教分成了几个教派，一个是法利赛人，刚才说的啊，后边变成了犹太教，一个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就是愿意跟这个世俗混居的，但是他们不相信这个，不相信有复活。一个叫爱色尼人，这个爱色尼人在我们的新约里边没有看见。爱色尼人实际上就是什么呢？离群宿居的这些修士，然后有分类党人。分类党人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有一个门徒分类党人是谁呀？ 西门是吧？分裂党人，分裂党人是造反的啊，是不愿意被那个希腊人统治。一开始就是造反，到后来造大发了是吧？造大发了以后怎么了？到罗马时期的时候被灭掉啊，分裂党人最后有一次造反起义，几百个分裂党人集体自杀，因为呢被围攻了，被围攻了，剩下。不到10个人，剩下几个妇女和孩子，所以看看这个分裂党人确实影响也是非常大。好，我们来讲希腊这个后期，这个就多利买王朝的100多年以后，他被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希腊的另外一个将军封在叙利亚的那地方的叫做安提阿古3世来打败了这个多利买王朝。夺取了这犹太地，本来犹太人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好，结果希律古王朝这个就对犹太人就非常非常的恶劣啊，他们说我们希腊文化是最好的，那你们全部都要遵循我们希腊的文化来啊，犹太人不许保留他们自己的宗教了，让他们吃猪肉，让他们在圣殿里面要拜这个希腊的偶像啊，不许拜他们自己的神了，哇，这样一来了以后就。引起了大的问题了，那么有反抗的他就杀，这样整个这个犹太地方就犹太人又开始受苦啊，然后就很多人逃亡，有很多人造反，那么造反的结果就兴起了一个马克比王朝啊，为什么会有马克比王朝出来呢？实际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老祭司啊，一个老祭司叫马基亚。马提亚是干什么呢？其实只是一个小村落的一个祭司。那么那个村落呢？结果这希腊人把他围起来，让他们逼迫他们承认这个希腊的假神，来拜假神。当时他们都不愿意。结果呢，有一个人被迫无奈上到台上去啊。然后呢，一个希腊的官员在台上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拜这个希腊的神。”这个马提亚拔刀而起，把这个希腊的官员给杀。然后当地的老百姓一下子就响应，把这个希腊官员先杀了啊！他们起来起义了，那么很多人呢就集中到这个马提亚的那个手下啊。最后马提亚死了以后呢，他的第三个儿子，他有5个儿子啊，第三个儿子犹大来继任。结果呢，那个犹大他有一个外号就叫锤子啊，在希腊文里面就叫马克比。马克比，那么他建立了这个马克比的这个王朝，或者呢，我们把它叫做哈斯摩尼王朝，是现在历史书上都是讲哈斯摩尼王朝，100多年的，100多年，也不少了，是吧？但是这个王朝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上影响不大，为什么影响不大呢？不团结，5个儿子不团结。打来打去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马提亚啊，马提亚有5个儿子，但是只有3个儿子是文明的啊。一个是中间那个犹大，他建立了很快的他也去世了。然后呢，这个约拿丹是老三，约拿丹来继任。约拿丹继任完了以后，说老大西蒙接着来继任。结果呢，我们在这个上面看见啊，约拿丹和那个什么都。时间不是很长了，约拿丹可能有10几年，是吧？那个犹大就只有2、3年，然后那个西门接任了以后也没有维持的多长时间，但是西门那个时候呢，逐步的把这个马克比王朝啊，把这个哈斯摩尼王朝稳定下来了。他是靠着什么外交？他跟希腊政府怎么样呢？达成协议。那个时候的希腊受到了。罗马已经开始兴起了，在征战，然后他们那个希腊内部也不团结，结果他们越来越衰弱。然后犹太起来之后，他们已经来不及镇压，也没有力量镇压了。然后这个西门呢，一发现呢，我们要抗争呢，也没有大力量，于是双方平安。双方一平安，这个内部啊就开始纷争。等到他的儿子徐尔坎起来接任的时候，徐尔坎的儿子们。就开始互相打，互相打的结果是什么呢？ 争先恐后的去跟希腊的这个政府去谈啊，我才是忠于你们的，我才是忠于你们的，然后希望政府来帮我们来消灭另一方，这样搞的这个马特比王朝实际是非常的混乱啊。一直到经过了第三代、第四代了以后，他们的那个发现这个北边的罗马开始强大了以后，争先恐后的去侍奉罗马人。去告诉罗马人，这里面我们这个犹太人，我们对你们好的啊，你们不要去看那个支持对方。结果一搞成这样了以后，罗马人就有了机会，对吧？有一个罗马将军叫庞贝，率兵打进耶路撒冷，结果就把马可比王朝给灭了。所以牧师就说哈，一个王朝要想兴盛，那你必须得自己团结，在神的领导之下，带领之下，对吧？你如果自己内部不和，大家都不听神的话的，你这个王朝很快就。结果完了以后，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当时的那个马克比王朝的一个领导人，他讨好这个罗马皇帝，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罗马王室，当有点像中国那个把儿子王子给质押在那里一样。把谁质押这些呢？把希律，希律不是他的儿子，实际是什么呢？女婿啊，是女婿，把他给质押在那里。结果那个孩子从那儿生长起来，反而跟那个罗马王室成了兄弟啊，一起长大。等到罗马新的皇帝当上皇帝以后，他封这个当了犹太人的，这就是大希律。我们在新约里边第一个见到的犹太王。希律王，希律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塌糊涂，杀人，连他自己儿子、妻子都杀。我们知道的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怎么样？他一听说了以后，把2岁以下的孩子，在那个伯利恒的2岁以下全杀了。对这个大希律是非常恶的，非常恶。好，罗马时期啊，罗马时期，罗马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其实，罗马的古期，古罗马呢是一个古罗马的一个王朝啊，后来变成了这个罗马共和国。为什么叫共和国呢？没有皇帝啊，是法老，是元老院在领导。元老院是所有的贵族，大家一起啊，一起来讨论谁来掌权啊。那么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后啊，到主后。主前的27年到主后200年，啊，那个时期，实际上是罗马的兴盛时期，兴盛时期。那么到了后边，凯撒变成了终身执政官，终身执政官。然后呢，凯撒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元帅这个庞贝打败了，庞贝灭了犹大，是吧？去马可比王朝，结果呢？凯撒又把庞贝灭了，凯撒成了终身执政官，当了刚当上终身执政官，结果呢，元老要把他给杀了啊！这个历史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是吧？然后呢，整个这个罗马共和国打来打去啊，打来打去，后来谁当了皇帝呢？是奥古斯都，是凯撒的外甥，凯撒的外甥，他其实叫沃大维。那他当了皇帝那会呢，就叫奥古斯都了。当时还有另外两个将军，沃大维呢把他们打败了。有一位将军叫奥多尼，安东尼啊，安东尼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是吧？他到了埃及，其实埃及不是原来是希腊的那个多利曼王朝嘛？结果多利曼灭掉了以后，仍然是有法老哈什么。那么安东尼呢就到了这个征服了埃及，然后他跟埃及当时的那个女王非常有名的女王是吧？埃及艳后，那么跟他搞不清楚了，然后呢，被沃大维灭了，最后安东尼自杀了，那个女王也自杀了，是不是？当然也有的时候是女王被她的弟弟。好，我们看到凯撒、庞贝、奥古斯都啊、安东尼这个罗马的历史，我们就不去细说了，我们只知道这个罗马把这个希腊灭掉了，然后罗马又占领了这个整个犹太。那么罗马时期呢，他们实行了什么样的政策呢？哎，非常有意思了哈，因为罗马有一个民主的这个气氛在里边，是吧？那么他 让这个各地的行省，你信什么神都行，保持你们自己的文化，保持你们自己的自治，甚至也封你们自己的人当王啊，当行省什么的。它有一些地方呢是那个罗马的元老院控制的，有一些是皇帝控制的。皇帝呢可以派人去统治，但是呢当地的人你自己管啊，他可以把权力呢分开啊。那么在我们的新约里边提到过的罗马皇帝有奥古斯都啊，有凯撒提比留，有哥老多，并不是一代一代的三代啊。我们提到了三个，但是实际是头五任罗马皇帝。一直到这个最后一个，第五任尼禄，可能我们都知道尼禄啊，尼禄是个非常残忍的人，一直到这个主后70年的时候，他把耶路撒冷灭掉，啊，把耶路撒冷烧掉，啊，这里边新约里边都有啊，新约里边，牧师把这个新约的几个句子挑出来，我就不说了，好吧？我们在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啊，有奥古斯都，有这个。提比留啊，还有呢，哥老丢这些呢，啊，我们都会看到，我们都会看到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一个罗马帝国啊，打下来的地方，他把那个希腊帝国已经很大了，那一把希腊灭了，然后他又征战啊，凯撒又打下一大批地方来，把那个北方的很多领土都打下来啊，北方那个。打下来，把那个，然后另外的一些将军，东边啊，是这个打南边的这个，你看非洲的北部几乎全打下来，所以整个地中海的一圈全变成了这个罗马帝国。当时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怎么通罗马"。那以前我对这句话印象不深啊，有一次我去德国啊，我在德国待了差不多小一年。这句话走到哪里都听到说，我们在路上走着，那些老人们就告诉我们，这条路通罗马。走到另外一条，他说这条路通罗马。哎，我说这个有点奇怪。一看这个，哦，上面有个路，这条路是什么名字？这叫罗马。哎，这个很奇怪。他们说过去的时候就是通罗马，哇，所以这个罗马的影响确实非常大。但是罗马人非常有趣，他们把希腊打下来了以后，他们推崇希腊化。所以，仍然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希腊人用希腊文，对吧？罗马人用拉丁文，可是呢，两种文字在当时都是官方语言，非常有意思。然后，罗马人呢也学着是，一等公民是罗马公民，出生在罗马的人有特殊的待遇，什么样的待遇？大家都要觉得好笑的，就是不经罗马皇帝审判，你不能杀罗马人，杀罗马人不能上十字架。可以砍头，但是不能杀十字架，这非常有趣啊！这个待遇高啊，听着好笑。但是很多人花钱去买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如果你买到了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你就是一等一的公民。我们新约里边有一位罗马公民是谁呀、啊？保罗，保罗是大数人是吧？他生下来就是罗马人，哦，好多人羡慕得不得了。好，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变成了一个特别行政区，有点像我们的香港是吧？特别行政区。那么罗马人封了一个王，然后呢，就是那个大希律开始的时候当王，后来呢，又大希律死了以后呢，又封了好几个啊，把他们的地方都给分了。然后呢，罗马人会让这个犹太人保持自己的文化。保持自己的宗教，他不干涉啊，他不干涉。宗教里的事情你自己管，你要到判刑，要到杀人，巡抚来管。巡抚的事情就是监督当地的这个犹太人，你看你自己怎么样啊？把军队也住在那里。哎，我们在新约里边看到那个军队里边有百夫长，是吧？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殊的情况？新约里边所有的百夫长都是好人。只要是百夫长，一定是好人。哎，不是有意思啊？就说明这个百夫长实际是穷困，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但是呢，那些当大官的那些巡抚什么的，杀这个叫什么？杀耶稣的，杀那人的，那些都不是好人，对吧？哎，这个是也是 新约里边一个奇观啊，一个奇观。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约里边提到的罗马皇帝啊，罗马的巡抚，皇帝分封的巡抚，一个是本多比拉多。那么我们知道比拉多呢，在圣经里面就是杀害这个耶稣的一个直接责任人，是吧？尽管他说我没有责任，是你们犹太人要杀他，那么我没办法，我只好杀他，对吧？实际就是他杀，因为他有权。权柄在他手上，对吧？所以本多比拉多是这么一个人。另外呢，实际本来本多比拉多呢，当这个巡抚应该说还做了很多很多，比如说那个登记这个名字啊，登记姓名啊什么啊，这个在新约里边我们会见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叫腓力斯啊，这个是提到过。那么腓力斯呢，在保罗。被押解到罗马去的这个路上，腓力斯本来可以救这个保罗，但是腓力斯一看你都提出来上诉了，要见罗马皇帝了，去是吧？说本来我没看见你有什么罪过，我可以放了你，但是呢，他没有放他啊。好，后边还有一个叫做波丘菲斯都，这也是一个巡抚，他是接替了腓力斯的啊。好，只提到了这几位啊，这几位，这三位啊，实际上的巡抚更多啊，有4位巡抚，那么提到过三位啊。那么我们来看希律，老希律刚才我们说的，他是实际是杀这个很多的小孩的那位老希律啊。然后老希律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他有三个儿子呢，分成了3个王啊，一个叫安提帕特，一个叫。安提帕特还有两个啊，叫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塞尔，一个叫希律。那个希律是小希律啊，小希和大希律是不一样的啊。继任这个王，那么呢，他们分后边的3个王呢，分成了这个一个叫安提帕，一个叫腓力，是吧？分成了这个几块。我们在图上看，腓力呢分在北边，安提帕呢在中间，是加利利。那几个地方都是属于罗马的行省啊，那个。撒玛利亚和犹太是一个省，一个巡抚在管，是吧？分成了亚基老在管。一开始这个大希律的时候，他把整个这个地方全管下来。他完了以后呢，就分成了几块，分成几块。那么在我们这个新约里边，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的是加利利，你可以看到，是吧？为什么呢？拿撒勒在加利利，耶稣住在加利利，是吧？然后耶稣的事工一开始在哪里？加利利，是吧？那个加百农在哪里？在加利利是吧？啊，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在哪里呢？在犹大和撒玛利亚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犹大人和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互不相通的，互不相通，绝对不来往啊，绝对不来往。耶稣去见到了一个打水的这个撒玛利亚人，那个跟撒玛利亚女的说了两句话，哦，他吓坏了。你们犹太人怎么会跟我们说话的？是不跟我们说话的吗？对吧？犹太人认为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啊，我们看到犹太和撒玛利亚挨得很近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犹太人每年都要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朝圣，必须去的，每年都要去，是到这个什么节日啊？一定要去啊，就逾越节是吧？要守逾越节的时候都要去。撒玛利亚人是绝对不去的啊，撒玛利亚人他们供奉自己的神，因为什么呢？犹太人不让他们去，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新约提到了5位犹大人的王啊，大希律、亚基老、安提帕，刚才讲的这几个都有啊。到后来还有小希律，小希律有2位了哈、啊，亚西伯1世啊，亚西伯2世，这个都叫小希律啊。那么这些呢，在新约里边都会见到啊。当时新约的地理环境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北面是加利利啊，然后呢是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但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是在拿撒勒，是吧？为什么要到伯利恒去？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下了诏书，要求大家登记，必须得每个人在自己的家乡才能登记上册，像登记户口一样。那么呢，亚瑟，也就是耶稣的肉身的父亲，是吧？就把他一家人呢都带到了这个伯利恒去。然后在伯利恒，因为遭到迫害，老皇帝要杀这个。大希律王要杀他们，结果他们怎么样？全家人又到了埃及，所以这个新约当时的地理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对这个犹大的地理环境很熟悉的话，以色列的环境很熟悉的话，我们就知道了。那么犹大的传统，那么当时这个传统是，可以说犹大人守自己的教守的也还非常好。安息日是大家一定要守的，而且守得非常的严格。安息日绝对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吧？安息日你要是去捡一个麦穗，你都不行，是吧？都不行，会被处死的。对这个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非常有意思哈，从一个阶段也跳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去了。这个法利赛人啊，是就我们在新约里边经常看到，法利赛人已经成了这个耶稣的对头了，是吧？为什么呢？耶稣都说法利赛人是什么？假冒伪善，是吧？假冒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伪善，是假冒为善。就是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做好事，实际上是假的做好事。他心里面不做好事，他在那里说做好事，然后做，他把坏事当好事做。这个形式主义的啊，是立法主义的。然后分类党人，分类党人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造反派的撒都盖人呢，就是那个愿意跟政府和好的那些，不相信政府。这个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都变成了耶稣的对头啊，那么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建的到处都是。那么有一个会堂我们非常熟悉，就是加百农的会堂，就是耶稣最开始工作的事工的，一开始就是在加百农。我们这个图片上面现在的是看见的现在加百农会堂的遗迹还在，是不是可以看见相当大？2000多年前能够有这样的石头建起来的这样的会堂，真是相当的规模啊。那么后来也被毁，是吧？然后还有公会，有会堂就会有公会，因为谁来管这个犹太教呢？是他们推举出来70个人，70个公会会员，那都是长老了哈。然后呢，有一个是大祭司啊，71个人，主要都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撒都该人啊，他们跟这个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个法利赛人呢是教师啊，所以呢，公会都是由他们来的，所以这些公会逼迫耶稣啊，逼迫耶稣的门徒使徒，这个是2月之间当时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图呢是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实际上是很小的，但是呢支离破碎啊，支离破碎，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同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在当年在那里居住过，我们的旧约就1000年，对吧？新约里面还有那么多年。那么呢，巴勒斯坦人生活了多少年呢？也是1000多年，因为犹太人被赶走了，对吧？巴勒斯坦人在那个地方，结果现在双方共居，两个教派打去打来啊。那么我们看见中间这一块，耶路撒冷就在中间那一块，中间那一块叫做约旦河的西部。是哈巴斯在管，也就是法太赫在管啊。那个，西边那一块加沙地带现在正在打仗，打得一塌糊涂，是哈马斯管的，是吧？还在打，会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会不会被灭掉？不会，圣经里面说他们不会被灭掉，是吧？犹太人是不会被灭掉。那个被打的那一方巴勒斯坦人会不会被灭掉呢？是不会被灭掉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他们不会被灭掉，是不是啊？我们相信神的话，所有的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说他们不会被灭掉，神说这个犹太人被抛来抛去，对吧？没有被灭掉，为什么呢？一直到读到启示录，我们都还看到他们到最后世界的末日，犹太人都不会被灭掉。然后那个，巴勒斯坦人，也就是阿拉伯人，怎么样？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吧？以实玛利的后代，神答应他们会让他们的人跟沙子一样的多，是吧？满世界全是。现在看看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满世界都是啊，已经有了20个亿。那么，那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也就是阿拉伯人，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叫什么？现在的这个阿拉伯呢，应该也是很多的。那么以色列这个地方很小，人也很少，但是呢，以色列还是非常强。 好的，那么关于新约，我们就说到这里啊。罗马政治，希腊的文化啊，那么呢，犹太人的传统，我们用三个方面呢来说到了这个新约的历史背景。好，这里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我说了那么多啊，实际用简单几句话，要是把它写下来呢，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好，那么我们要花点一点点时间，剩下一点，我们来讲一下新约。对不起，这个时间我花的太多了。那么旧约呢，有39卷，都学完了。新约有27卷，好不好记啊？好记啊，三九二七，三九是不二十七，所以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么新约里头呢，要分成四个部分，一个是福音书4本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然后一本是历史书，使徒行传只有一本啊。然后呢，保罗的书信有13封信。然后呢，一般的书信有8封，哎，我们只看见5封，为什么是8封呢？因为我们有那个约翰1书、2书、3书，然后呢，彼得有前书、有后书，所以他这里写了5本，实际是8本啊，8本这个书信，一般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是13本，最后一本是预言书的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写的是世界末日的情况啊，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情况。启示录是我们这本书里边最难读的一本书，但是呢非常重要，因为他说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基督徒信不信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我们是非常相信啊。那么新约的内容呢？刚才说了4种啊，这里还是重复一遍：福音、历史、书信、末世预言，一共27卷啊，27卷。那么，这个作者一共有9位啊，9位作者，大家一说这个9位作者，其实不对，只有一位作者，大家说说看，这一位作者是谁呢？是神，只有一位作者啊，所有的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靠着不同的人写下来，我们发现圣经都非常通，对吧？所有的书连在一起看，你完全可以连在一起，所以是一位作者。好，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有叫提阿非罗大人呢、啊，提阿非罗大人，是说热爱神的大人啊。那么可能是路加原来的主人了，他提笔来写这些事情，而且呢，路加他是经过了详细的考证，按照年代写下来的。这个是可以考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都有出处，所以说非常的圣经这个里边读起来的东西全都是真实无误的。当时的人就相信它是真实无误的，那么我们信不信呢？信的人自然信，是吧？不信的人会不信，但是我们真信，我们是真信。为什么信呢？我们从这个读圣经里面得到好处，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了以后呢，用神的话语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会发现我们是罪人，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毛病。然后我们改掉我们的毛病啊，我们有新的世界观，有新的人生观，是吧？新的价值观，这是我们读圣经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读了圣经以后，我们的家庭会变得和睦，是吧？我们的事业会变得顺利，我们的一生不走坏路。走的话路，你赶快认罪、检讨，我们祷告，是吧？神会帮助我们。我们经历苦难，但是我们仍然有喜乐。所以，我们这个要读，好好的读圣经。圣经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啊！我们最近看到有几个我们的自己的姐妹、自己的兄弟姐妹去世，活到老，读圣经读到老，去世前一天还在读圣经。仍然从读圣经当中得到非常好的启示，非常好的安慰，对吧？以至于让我们一想起他们，心中感觉他们还活着，还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啊。那么，这个4个福音，还有使徒行传，还有所有的书信、启示录，对于我们来说，主题就是一个神的救恩，人物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啊，所有的新约实际上都是在传耶稣基督，传什么呢？ 基督被钉十字架，基督来到降世为人来干什么呢？拯救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实际上整个世界就都是罪人。那么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认为我好得很呢，我一点罪过都没有，那你就不会信。只要你不谦卑，你放不下来，你肯定不会信，那你得不着，对吧？啊，真正信耶稣的人都是，我们自己会体会到神给了我们很多啊，真正体会到的人，那么我们就会从读圣经当中感觉神的恩典啊。好，福音书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信耶稣基督，然后要传的东西，教会的信息就是要传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的工作，使徒的工作就是要证耶稣基督。我们经常在做见证，是吧？感恩节我们要做感恩见证，是吧？然后平常我们也都做见证，读完了圣经我们做见证，是吧？读完了门徒训练要做见证，每一次事情什么事情我们都做见证，见证谁呀？不是见证自己，见证神的工作啊，见证神的荣耀。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好，那么所有的这个新约实际上都是在传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么彼得的信息也好，保罗的信息也好，约翰的信息也好，那么全都是在说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保罗做的见证就是，我不传任何别的，我就传基督，我只知道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吧？那么新约你要读出这个来，我们就知道耶稣是救我们。上的十字架了，他的宝血救了我们，把我们的罪赦免。这对我们来说，信耶稣基督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信就行。信了以后怎么样？我们就得救恩了，因信称义。读信圣经，我们就会读到这个。然后呢，我们会知道，信主以后，那么我们要遵照主的旨意，我们要变成新人，不能再像旧人一样。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为什么呢？刚才说了希腊文化，当时的人全都懂希腊文化，所以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用什么写的？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后来又把它翻译成了那个希腊文，是吧？那么新约是全部都是希腊文。旧约里边有一点点是用亚兰文写的，是吧？曾经有一段时间用亚兰文写啊，很少的一部分。希腊文呢，确实是非常精准。好，那么有几个介绍的，我就不来详细的说了。我们知道福音是吧？福音嘛，就是好消息，就是传的神的救恩到了世界了啊！神他的独生子来到了人间，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救恩啊。那么对，观福音是前三本啊，前三本福音呢是马可福音应该是第一本，但是呢被列在这里呢是马太第一本是吧？马可实际上写的是耶稣是仆人啊，马可呢写的是耶稣是犹大人的王啊，然后呢，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看，这三本福音书呢都是讲的耶稣基督的事情，讲什么事情呢？耶稣的出生啊，降生了，耶稣的事工是吧？然后呢，耶稣钉十字架，大部分的事情都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啊，然后呢，最后的一本是约翰福音，那么讲耶稣是神的耶稣，实际上约翰福音是到约翰到90多岁了以后写，也就是在约翰的晚年。那么呢，很多人给他提出来说，希望这个约翰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了，比其他的门徒都已经殉道了，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了，有的被处死，是吧？那么约翰自己也是被流放，但是呢，很多的门徒们希望约翰能够继续的把耶稣的教导写下来，那么呢，他写下了，那么是耶稣是神，他证实耶稣是神。那么里边讲的很多啊，比方说耶稣自己说的，我就是真理，是吧？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听见了以后多美啊！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真理在哪里？比拉多说真理，真理是什么啊？他都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对吧？可是我们今天看见了，耶稣就是真理。信耶稣，我们就是信了真理。我们寻求一辈子，寻找了耶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多么的 幸运是吧？信不信呢？也是是真理。一个人，哪怕你在科，你是科学家，你没有神，你那个科学有可能做坏事，把人类引向毁灭，对吧？能够完全相信科学，只能够完全相信神。实际上，科学就是神引导我们来做的事情，对吧？好，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走正路啊，走正路，一辈子走正路。我看见你们好年轻，感觉非常好。我从70岁开始受洗信主，读了3遍福音，然后来教福音啊，教这个圣经啊，神的话语，心中忐忑不安，因为觉得我自己懂得太少，讲讲都会讲错，讲讲再讲出毛病来，贻误大方啊，害到你们了。但是呢，还是来讲，因为什么呢？觉得是侍奉神嘛。那么看到你们这么年轻就能够来很认真的读福音，我感觉你们真是很幸福。甚至还有小孩，我自己的那个两个小外甥，圣经读得比我还要强，他们能背英文的圣经，能背。我曾经问他，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你们不信。我感觉真是不得了，两个孩子确实不得了，确实是因为我们不信，他必须得用自己的生命来证实。神的道理是吧？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说到这里啊？还有很多呢，留给大家自己看。我们这个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福音书的介绍，好吧？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够，好，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啊，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对啊，召集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你神的话语。啊，希望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打开我们的心灵，使得我们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时间的困难，克服这个读经的困难，克服我们自己过去自己意识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能够得着。我们只要一读圣经，感觉到这个扎心啊，那么我们就会想，神的话是对的，我们自己是错。那么我们恭恭敬敬地拜倒在您的脚下。我们来认认真真的照您的话语去做，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变成主的门徒。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